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14号，公元2007年8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返抵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韩国学生参加和平西藏营活动，声援西藏；法国电视台播放纪实片，介绍中共入侵西藏内幕；美国西藏文化节圆满闭幕；大赦国际称中国奥运前夕正在加紧死刑判决；德国总理访问中国，提及人权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欧洲、北爱尔兰、德国和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以及印度东北部喜马吉尔邦纳考境内可诺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昨天星期天下午2:45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僧俗民众手举藏香和哈达，排着长队站在道路两旁，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回归。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从上月16号上午10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经印度首都新德里，于17号早上抵达北爱尔兰。在北爱尔兰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出席了由当地贫困儿童援助组织成立10周年庆典举行的国际儿童权利研讨会，并作为主要嘉宾发表演说时强调，宽恕不是软弱，而是伟大的表现。之后会见了移居在当地的20多名藏人，并同北爱尔兰受难者的100多名代表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还同北爱尔兰外长迈克尔基德、德利市副市长、国会议员帕特里夏罗格等官员举行了会晤。结束在北爱尔兰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于上月19号抵达德国著名商贸城市汉堡之际，在汉堡市政厅受到汉堡市长为首的数百人的隆重迎接，并获得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待遇。之后，汉堡市长向达赖喇嘛询问西藏现状，达赖喇嘛做了简短的回答说，西藏的人权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如今反而更加严重。达赖喇嘛同时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导致藏人在本土成为少数民族。在德国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出席了在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佛教比丘尼大会，并就比丘尼戒律传承的问题上发表了演说，同时就领悟和平、实践非暴力为主题向德国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另外还就慈悲全球化为主题发表了公众演说。之后从上月23号到27号为德国信众举行了为期5天的传法会，讲授了佛教中观大师圣天阿耶提婆所著的《中观400论》。传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了文殊菩萨灌顶。结束在汉堡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上月28号抵达德国弗莱堡展开了访问。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就世俗道德和教育方面向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并为弗莱堡城市公园里的一座佛教徒寺院所建立的和平佛塔进行了揭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弗莱堡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7月29号离开德国，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再经新德里前往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首府列城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在列城静心养生，休息到本月6号为止。从本月7号开始，达赖喇嘛正式在拉达克首府列城和印度吉马希尔邦纳考境内的肯诺展开了为期20多天的访问。在拉达克首府列城，达赖喇嘛从本月7号到19号向信众传授了菩提道次第略论，并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之后再继续传授了菩提道文殊口诀。从本月22号到25号，达赖喇嘛在位于印度东北部喜马吉尔邦纳考境内的肯诺为信众传授为期2天的佛子行37颂和修行次第中篇，之后传授了千手观音灌顶和喜乐金刚灌顶。在肯诺最后一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还接受了当地民众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圆满结束在印度东北部肯诺的各项传法活动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天下午2:45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韩国学生参加和平西藏营活动，深远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韩国政府的协助和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纳萨拉的援助慈善组织的举办下，从本月18号到19号，在韩国举行了为期2天的和平西藏营声援西藏活动，共计130名左右的韩国学生参与了这次活动，以此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在这次和平西藏营声援西藏活动上，位于印度北部达纳萨拉的援助慈善组织负责人丹增加央在韩国向当地学生介绍了西藏的现状，特别是有关西藏儿童的状况。另外，曾经协助创建援助慈善组织和在达纳萨拉西藏儿童村工作过的韩国人南元菊向参加活动的韩国学生介绍了他在西藏流亡社区的经历与感受。主办单位方面还通过播放反映西藏境内外藏人状况的电影，进一步说明西藏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在这次为期2天的活动上，通过向韩国学生介绍西藏传统服装、食品以及习俗等，让学生了解西藏的文化。此次前往韩国宣传西藏问题的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纳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文艺教师和西藏流亡社区的青年歌手卡特班巴也向韩国学生介绍了西藏独特的歌舞和音乐。在这次和平西藏营活动的第2天，当地韩国学生还手持个人书写的有关声援西藏的横幅进行游街，向民众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受到韩国民众和政府官员的关注，韩国政府官员还出席了活动闭幕仪式。据了解，从2004年在韩国成立声援西藏组织以来，每年都开展游行等各种方式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法国电视3台于上周五24号当地时间晚上8:30到10:30之间播放了长达1.5小时的西藏游览片，向法国民众介绍中共非法入侵西藏的真实历史，并详细阐述中共长期践踏西藏人权，试图削弱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并在边境开枪射杀试图投奔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等。根据法国媒体消息，上周五24号，法国电视3台在播放长达1.5小时的西藏游览片中指出，中共从50年代开始非法入侵西藏，使西藏完全失去了主权独立的地位。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流亡到印度。在长达将近50年的流亡生涯中，在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和庞大的教育机构，保存了完整的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片中强调，西藏的宗教发展来源于印度，因此在保存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事业上，印度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片中说，中国政府入侵西藏后，对外宣称是和平解放西藏，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将西藏变成中国人的殖民统治地。法国电视3台播放的西藏游览片中，还播放了1987年和1988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自由抗暴运动中，中共武警在大昭寺毒打藏人的一幕，并解释说，这是中国政府利用暴力残酷镇压西藏人民独立运动的真实现状。片中还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兴起的现代化建设，其实是针对藏人展开的洗脑运动，企图用这些表面的现代化建设让藏人误以为是从中取得利益，但是事实证明，中共在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受益的全是移民的汉人。西藏游览片中还强调，尽管中共禁止藏人供奉和信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将收藏达赖喇嘛的相片视为违法行为，但是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仍然很高，90%的藏人都期待和祈祷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片中还播放了西藏铁路通车后，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大量以中国人和回人为主的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西藏，使本土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同时给藏人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危机。法国电视3台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上周五该电视台通过播放长达1.5小时的西藏游览片，向法国民众详细介绍了有关中共入侵西藏后藏人所遭遇的种种人权迫害的真实一幕。在该纪实片播出后，除了移居在法国的部分华人在网络上发表不满言论之外，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西藏文化节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美国华盛顿西藏协会的组织下，当地藏人从上周六开始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于昨天星期天圆满闭幕。美国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扎西南杰接受本台采访时对此次为期两天的西藏文化节表示满意。他说，在这次西藏文化节活动上，西藏三区歌舞院向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活动主办单位还通过播放电影和举行西藏图片展等方式向民众介绍了西藏独特的文化。他还表示，活动备受当地民众的关注，活动举行期间大量民众纷纷到场观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扎西南杰还向本台介绍说，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地区约有300名流亡藏人，在当地从事饭馆、商店以及机械部等各种行业的服务工作，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很高，无论开展任何活动都积极参与。据了解，这次活动是美国华盛顿西藏协会举办的第12次西藏文化节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赦国际表示，中国奥运会前夕正在加紧死刑判决。根据博讯网消息，国际特赦组织德国分部昨天星期天指出，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可能正在加紧死刑判决。国际大赦呼吁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不要忘记提及人权问题。大赦国际德国分部负责人指出，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当局为了减少批评之声，正在加紧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并增加死刑判决。根据大赦国际统计，2006年共有1010人被执行死刑，1790人被判决死刑。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于昨天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会谈。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这次在与中方领导会晤时要讨论如何应对苏丹达尔福尔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问题。他说，中德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相当紧密，双方自然可以讨论可能有冲突的问题，这些有争议性的议题还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不但更进一步地精确地陈述了达赖喇嘛的中间和平路线，以及流亡政府所坚持留在中国之内的不独立的立场，同时也满怀感情表达了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一个中国公民的爱国情怀。桑东仁波切在阐述立场和情怀时，与会的各国代表数次动容鼓掌，但是中共依旧荒唐地坚持己见，不顾事实，指责流亡政府一切行为旨在分裂祖国。在中藏之间，为什么经过5次谈判仍然是在处于各说各的，话如同鸡跟鸭讲呢？其主要原因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中共完全不相信西藏流亡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不寻求独立的西藏自治，认为不独立只是一个幌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寻求自治，在条件成熟以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就很容易地做到独立了。所以西藏谈判代表不管诚意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不独立的立场也无济于事。
以上听到的是陈伟健撰稿的《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